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3月30号礼拜一，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我哋先讲尼泊尔共产党主席奥利被捕，佢被指控镇压意识世代。3月28号尼泊尔共产党主席前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被警方逮捕，他被指控和去年9月意识世代抗议中的致命镇压有关。那场抗议导致有76名示威者离世。警方发言人奥姆阿迪卡利说，奥利是在29号被带上法庭的。奥利被捕的当日，即是28号新总理巴伦德拉沙亚宣誓就任，新政府即刻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对奥利提起诉讼，指控他在意识世代抗议里面未能够制止警方对抗议者长达几个钟头的枪击，是事件负责人之一。新任内政部长说，没人能够凌驾在法律之上，这个不是报复，而是正义的开始。这个国家现在将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尼泊尔前内政部长拉梅什莱克哈克亦都被逮捕，在礼拜日一起被带上法庭。这个或者意味着新政府对镇压百姓的前政府进行大清洗。去年9月8号尼泊尔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起因是去年4月尼泊尔政府以部分社交媒体公司未遵守当局规则，压制虚假新闻和仇恨言论，加强安全保障为理由，宣布封禁包括 Facebook、YouTube 和 X 平台等26个社交平台。跟住落嚟，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就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血没跟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部车，发动机没问题，油箱它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亦都是跑不动的。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就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精神，面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累。那怎办呢？好多人想补，但是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喺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购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樽亦是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嘢越来越蒙的朋友。好多尼泊尔人认为这项措施是对言论自由、数字空间使用权的攻击，等同于实施网络审查制度，导致尼泊尔全境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很快发展成为对政府腐败和对经济形势的不满，并且和警方发生流血冲突。由于示威者的口号为反贪青年，示威的人又多数都是意识世代，包括着住校服的学生，所以叫做意识世代抗议运动。政府封禁网络的前一日，即是去年的9月3号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刚刚参加完在中共国天津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北京93阅兵式回国。示威活动最终演变成和安全部队的激烈冲突，造成将近1400人伤亡。奥利在去年9月8号深夜宣布撤回社交媒体的禁令，在第二日宣布辞职，随后他抛低妻子，乘坐军队直升机逃了去杜拜寻求庇护，他的妻子遭到抗议者纵火重伤身亡。 奥利是尼泊尔共产党主席，他被认为和中共的关系密切。他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政治，因为参与推翻君主制运动而入狱14年，在2015年首次当选总理，2024年7月再次当选，上任之后打破历来惯例，选择北京作为首次外访地点，而不是传统的印度。奥利主张深化和北京的关系，并且进行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尼泊尔政局在新政府上任的第一日开始清洗奥利政府之前的罪行，这个对中共的震动很大。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中共，在历史上对中国民众的镇压和屠杀是更多。尼泊尔新总理巴伦德拉沙亚宣誓就职的当日，中共就翻脸放弃了奥利。在外交部记者例行会上，发言人林健说愿意和尼泊尔新政府共同努力，耕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网友评论说，大形势下不得不做一下表面文章，以利相交之恶必落井下石。尼泊尔的清洗刚刚开始，外界正密切关注跟住落嚟是不是会引发政治震荡。我们跟住来讲下北韩背叛中共，金三叛要和习大哥分道扬镳。2026年对中共来讲注定是流年不利，开年第一季度小兄弟他们纷纷变成小兄弟，对中共来讲是凶险的凶啊，就是说要变颜色了，和中共要分道扬镳了，难再成为中共的棋子和筹码了。一月是委内瑞拉，然后是古巴面临变天，二月是伊朗，亦都是面临变天的可能，三月是北韩，就在以色列和美国联军对伊朗军事打到满地飞火的时候，北京正慌乱无措，北韩突然被中共当头一棍，公开背叛了中共，宣布同社会主义拜拜。北韩宪法删除社会主义用词。3月23号北韩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平壤召开，该会议是北韩最高层级国家权力机关会议，金正恩再次被推举为北韩国务委员长。这个不奇怪，原因和理由亦不用说了。奇怪的是，与会代表按照规定审议宪法修改补充草案，最终全票表决通过相关的修宪法令，将原来的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正式改为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继之前移除共产主义相关表述之后，这次进一步从宪法名称里面删除社会主义这个词。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赵永元说，这次修订是为了适应革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要求，这一动作被看作是重大的政治信号，表面上是基于北韩发展的客观需要，令宪法内容和现在国家对外立场现实发展环境相适配，实则是对现在国际越来越明显打击共产主义大环境的精准回应。长期以来，北韩和中共、古巴、越共、伊朗等被外界并列为反美阵营的重要一环，而社会主义标签正是这一阵营的重要意识形态纽带。十几年来，中共一直在强调要建设新时代中共国特色社会主义，仲发展出一大套乜嘢社会主义新观念、新概念、新理论。世态世情变化，唔以党派或者系政治组织嘅意志为转移，边个亦都冇諗到川普突然捉咗中共嘅好朋友马杜罗之后，又打死咗中共另一批好朋友哈梅内伊同佢嘅帮手，被美国政要称为世界邪恶轴心四国之一的伊朗。 或者面临政权更替，中共到处去呼吁无效。冇几耐之前，外长王毅再三恳求伊朗允许中共国嘅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拒绝。伊朗话只能够允许部分到达伊朗嘅船只安全。中共碰咗钉之后，先至发现呢个曾经嘅老朋友而家已经疏远啦。中共当然知道啦，是因为冇满足伊朗嘅军力现实援助，但系点可以明目张胆咁提供呢？呢个唔系等于喺度向欧美公开自己揾麻烦咩？当然，中共唔知道嘅系以利相交之恶，大难临头嗰时只会互相排斥，甚至落井下石。北韩喺呢个时候突然主动从国家根本法中剔除社会主义标签，被认为系喺度弱化同中共嘅意识形态连接，同中共传统社会主义阵营拉开距离，等于系靠向世界主流体系，对中共落井下石，背后捅咗中共一刀。有唔少嘅评论分析人士曾经话，美国收拾伊朗之后，下一个目标最大可能就系会收拾，亦系要搞核武器嘅北韩。呢两日相关国际政治形势嘅新闻网媒就好热闹啦。网友佢哋纷纷擘大嘴惊讶咁话，北韩系咪怕下一个领导先走呢？喺度揾自保嘅方法呢？对此，中共攞出咗以前嘅装聋扮哑嘅本领，外交部或者系党嘅媒体一片静悄悄。事隔两三日之后，只有个别大陆嘅媒体网站做咗最长唔到100字嘅报道，话北韩举行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第二日会议，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赵永元做报告。赵永元解释咗宪法修改补充之后嘅法律草案内容。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咗北韩最高人民会议法令，关于修改补充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中共根本不敢详细讲北韩去社会主义的经过。为什么不敢讲呢？因为中共感到泰山压顶啊，看到国际发展的形势了。从2024年叙利亚政权被推翻，好朋友阿塞德流亡去俄罗斯寻求政治庇护，到尼泊尔共产党书记奥利被人民赶落台之后逃窜，从丢失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到古巴共产党大楼被烧，从欧美经济围堵到拉美组团投入美国怀抱。而家连越南亦都明确咁唔食中共独裁呢一套啦，已经正式运营星链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对中共嘅封网同资讯垄断直接打脸。长期以嚟，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睇作系执政合法性嘅核心。习近平不断推动所谓嘅全球共产主义叙事，司徒维系意识形态阵营，而家北韩离弃社会主义用词，同类国家、命运共同体、阵营联合，呢一全球范围内嘅意识形态支撑体系，越来越趋向空心化，而且以国家层面进一步瓦解，对外难以再用阵营自居，对内则面临叙事基础动摇嘅压力。屋漏偏逢连夜雨，连金三半咁样嘅小兄弟亦都嚟雪上加霜。喺美国伊朗战争之前，川普原来计划喺三月底嚟北京。而家川普喺5月份声称又要重新嚟啦。指望佢俾大哥中共筹码以换取川普嘅政治利益咩？唔好发梦啦。中共从来都冇好似而家咁感到孤独过，一种崩溃嘅气息已经扬尘卷土扑面而来，叫中共点讲呢？谴责、尊重北韩人民选择、唔干涉内政，左右都唔系，点讲得出口呢？真系太难啦！同路人越来越少，势力范围越来越窄， 这条路恐怕已经是到了悬崖边了。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